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时间机会，让我们可以来更深的来追求认识你，寻求你的面。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你要赏赐那寻求你的人。主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祝福，寻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宝贵的旨意。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开启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你的话。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这堂课是要讲到创世纪啊。啊，首先我们要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创世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我们都知道创世纪是全本圣经66卷当中第一本书，所以呢它是一本很重要而且是满带着能力的一卷书。那它是整本圣经所有的真理的种子，对，其他的经卷，其他65卷都是从这个种子来发芽结实结果的。所以呢除了启示录以外，因为启示录是启示将来的荣耀以外，创世纪是全本圣经当中最庄严最神奇最奥妙的一卷书。这卷书呢它是其他的旧约跟其他65卷，一共有66卷嘛，其他65卷旧约新约的导论，它有导论性的作用，也有解释性的作用。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了解创世纪呢，他就不可能明白这个新约的真理。好，他不可能明白新约的真理。所以因为它是所有新旧约圣经的一个根基跟导论根源和源头，所以呢这本书它主要的是在讲宇宙整个世界人类的来源，以及人怎么样堕落的，怎么样堕落了以后受到神的处罚，然后怎么样神又为人预备一个救恩啊，这个救恩呢是借着一个民族然后渐渐的带入这个世界。好，所以主要的内容是讲这个。但是他这本书里面很奇妙的，他就借着四个很有属灵意义的人物，好，借着这个四个人物呢把这个有永恒价值的教训来教导我们。而且这四个人物他们的生命的经历也正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生命的经历，好，所以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好，而且这四个人物哈，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顺服跟悖逆，以及他们的爱与恨交织而成的历史呢，就成为什么呢？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从他们的经历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看见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个人，我就是这样子，我如果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也会这样子，看到自己的影子。然后呢，更进一步认识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而且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奇妙的作为。所以这本书简单的介绍就是这样的一本非常丰富而且满带着能力的一本书。好，我们来首先也已经简单的介绍哈，然后现在呢我们很重要就来看它的作者。那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什么？神所默示的，都是神所默示。然后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是说，圣经是什么？都是人受神的感动而说出神的话来，受圣灵的感动，受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所以你想这本书真正的作者是谁？神，对了，是神。但是呢他是借着摩西的手，借着摩西的笔把它记录下来。那摩西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摩西哈，他是在整个创世纪以后300年才生下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结束以后，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们才看到摩西出现。那么他跟创世纪那个事情是隔了300年他才生下来，他怎么能够知道创世的事情这么清楚呢？好，我们知道摩西他是生在一个非常近前的利未家族，利未人12个支派里面，利未人是蒙神拣选做祭司的，对不对？他是生在一个近前的家族里面。然后他呢又长在哪里啊？埃及的王宫里面，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所以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然后呢他后来又蒙神呼召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又常常借着他施行很多的神迹，而且神也让他到西乃山上去跟他启示，向他说话。他在西乃山上40昼夜跟神在一起，神给他启示。所以 你就可以知道摩西写这个创世纪他的资料从哪里来的，神启示来。你看神可以启示老约翰在启示录看到将来的事情，没有发生的事情，那神也可以启示这个摩西前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来源是从神直接的启示来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摩西的经历，他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跟这些百姓哈有40年旷野生活的经历。而在这40年的当中呢，他也常常用神的训诲、神的律法来教导百姓，所以他的人生的经历是很丰富的。所以他不但是写了创世纪，还接着写什么出埃及记啊、生命记、立位记、民数记，五卷书一共称为摩西的五经，这五本书都是摩西写的。而且呢，摩西还写了诗篇第90篇，很有名的诗篇第90篇也是他写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他第一个来源是神的启示，那第二个来源呢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现在最近每一年在埃及、在巴勒斯坦所挖掘出来的那些古卷啊、那些石碑啊，都已经证明在摩西的时代已经有很好的文字。然后呢，不但是这样哈，在这个埃及哈巴比伦跟乌尔，你知道吗？乌尔就是亚伯拉罕离开的那个地方哈，那个拜偶像的地方。现在已经都考古学家都证明，在乌尔还有巴比伦这个大的城市里面哈，在亚伯汉那个时代哈，就已经有很好的很大的图书馆。而这些图书馆里面呢，包罗万象，有天文学、地理学、科学各种的学在里面哈。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摩西还有第二个资料，就是从祖先他的祖先所遗传下来的这个资料，所口述的或者是文字的记载遗下来的资料哈。所以在创世纪神创造天地到现在呢，他们那个时候就古代就有流传了一首诗歌哈，叫做创世之歌。这每一个小孩子从小就会唱，会唱，会唱，这样一代一代的唱下来，神怎么样创造天地、创造万物这些东西，所以就这样唱下来。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从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说，世界上第一对夫妇是亚当夏娃，神可不可以直接向他们说话？有没有直接向他们说话？有，对对，他犯罪以后躲起来，神来找他的时候，他马上可以跟他直接说话。然后神有没有直接跟该隐说话？有没有？要跟该隐说。还有挪亚，有没有？好，可见那个洪水之前的那个先祖啊，从第一对夫妇开始，神那个时候是单面的，可以面对面跟他们说话。好，所以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神跟他们当面说话，会不会把他创造这个宇宙的过程告诉他们？会，对不对？然后他呢也可以传下来，对不对？那所以亚伯拉罕他是闪的后裔，你知道挪亚不是生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吗？那他是闪的后裔，这个线下来的。那你想想看，亚伯拉罕那时候就有很好的文字，他会不会从闪这个祖先那里有一些资料下来记载下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写这本书呢，它是有很丰富的直接从神来的启示，也有从祖先所遗留下来的这些资料。那我们今天活在20世纪，在这20世纪前后的这个时期里面，考古学家是非常的发展的很好哈，所以每一年所发现出来的东西都让创世纪显得更真实、更活泼、更有力、更生动，你知道吗？所以这本书是实在是非常宝贵，很多很多的科学家啊、考古学家他们都在研究这本书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位作者，你知道除了摩西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神的创造以外，你知道其他的作者有没有人讲到神的创造？有没有？有很多位哦。箴言是那个所罗门王写的，第八章22节开始到30节讲到神的创造。还有呢，约伯有没有哈？约伯也讲到神的创造。还有像以赛亚，还有耶利米哈，这些都有。还有呢，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有没有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这道就是神，也是讲到神的创造。所以不只是摩西在创世纪讲到神的创造，也是这个很多其他的作者也讲到哈。然后现在呢，第三重点呢，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结构，或者是说它的大纲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呢一共有50章，很长的一卷书哈。那50章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哈，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到11章，时间呢差不多2000年，约2000年哈。那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章到11章， 然后第一部分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人类太古的历史，就是从起源开始，人类是怎么开始的历史。那在这一段的历史里面呢，有四件很重要的事情，划时代的事情，发生四个史实啊，四件重要的史实。第一件是什么？创造啊，讲到神的创造。第二件呢，坠落，创造万物，创造人，然后呢，创造啊这些当时人怎么样犯罪，人怎么样堕落。第二件事情讲到堕落，那第三件事情呢是什么？神的洪水是什么？神的审判，就是洪水，神的审判，洪水带来的审判。然后第四件事情是什么？巴别塔，第十一章讲到巴别塔。那么这个神的创造哈，这是第一部分，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这是第二部分哈，第二大部分，它是从十二章到五十章。然后这里呢，约历是三百年哈，约这不是三百年的时间。然后呢，这第二部分呢，主要是讲了什么？以色列选民先祖，他们的先祖选民先祖的历史。以色列选民，神怎么样选亚伯拉罕？以色列选民先祖的历史，第二个部分是讲到这个，那是从十二章到五十章，时间呢是差不多三百年。然后这个也是。有四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重要人物是谁？亚伯拉罕。第二呢？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以扫。第三，雅各。对了。第四，
约瑟。
对。你看，很清楚哈，这样哈，第一大部分，第一个大段落就是从一章到十一章，是经历两千年的，那是讲到人类太古的历史，有宋。四件重要的事实，历史的事实，也是划时代的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创造，第二个事情就是堕落，第三件事情是讲到神来审判这个世界，就用洪水。然后第四件事情就是讲到人因为洪水了以后，他们就想异想天开，想什么呢？要自己救自己，要怎么样救呢？就造个塔顶能够通天，再来洪水就怎么样啊，淹不到就不用怕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造这个巴别塔。其实神会不会再用洪水来灭？不会，神已经告诉他们，你看看天上的彩虹，就是我跟你们立约，再也不会用洪水来灭。可是人自作聪明，觉得说我要靠我们自己，我来。好，那这个巴别塔的建造就造成人类的分散，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创世纪里一章里面，神造了人以后，给人一个命令。什么命令？你们要怎么样？走，然后呢？遍满全地呀、啊，这是神的旨意啊。但是他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事？是违背神的旨意的事情，相反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人自作聪明，然后想自救，不服神的意，要自己立自己的意的时候，带来的一个灾祸哈。然后我们看到神的创造这里呢，你看到什么事情呢？看到神哈创造自然界的主权。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存着很谦卑、很顺服的态度来仔细的读《创世纪》，你就会从头到尾，你就一直看到神一直在跟我们呈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也是在一直跟我们耳提面命的一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呢？那就是神的主权，绝对的主权。好，那所以这卷书的大纲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写：神的主权怎么样？他创造历史与救赎，他是创造历史，而且他也是给人类带来救赎。所以我们在这卷书里面，从这四件事情，从这四个人的一生所发生的事情，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一直在跟我们耳提面命的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不管是在这个宇宙当中，不管算是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生命当中，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看到这里，第一个创造，他创造自然界的主权。第二个，人的堕落，人是怎么堕落的？如果是很多人说，如果神不要放那棵树在那里，那个三个树上的果子，那么这个人就不会去吃啊。这不为什么他要放那棵树在那里让人去吃，然后再说啊，你不顺服犯罪了。神有什么主权？试验人的主权。如果没有那棵树，怎么可以试验得出来人是真正的有顺服神呢？爱神呢？好，如果神造的一个人像现在的那个机器人，只会说 yes 不能说 no 的，你叫他来他就来，叫他走他就走，然后你说爱我他就爱我，他全部都是像一个机器人，那 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不是造一个机器人，只会说 yes， 不会说 no。他给人意志力，还有选择的能力。在这个选择的能力的有选择能力的时候，而人如果选择爱神，选择顺服神，那这个选择这种才有意义。如果是他不能不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说 yes 的话，那这有什么意义呢？就像造了一个机器人一样，所以他要试验人，他有试验人的主权。他放那棵树在那里，然后告诉他不可以吃，吃了就一定死。但是人怎么样？人受了撒旦试探，失败了，就被试验出来了。但是虽然神是试验人，人失败，他有试验人的主权，但是人失败了以后，一定会带来什么审判？好，所以他有审判的主权。然后呢，人呢？这下被审判了以后，他没有学到真正的功课，他以为用自己的意志力、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来造巴别塔，来保护自己。我们要造这个塔顶能够通天，然后带来什么结果呢？民族的分散，种族的分散，种族就分散各地。那种族这种种族的分布，他有这个种族分布的这个主权，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一生是住在哪里，你活多久，神都怎么样，他有没有主权？有这个主权哈。所以我们记得路加这个医生呢，他写了这个使徒行传，对不对？使徒行传在17章26节怎么说呢？我来读给大家听哈。他讲这个话，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你我今天住这里，住哪里，这个是神他有绝对的主权啊！我们从第11章巴别塔的事件，我们就看到他有种族分布的权柄哈。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见。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部分，第二大段落，也就是创世纪的第二大段落，从12章到50章这300年当中的记载的以色列先祖啊，这个是选民他们先祖的历史，先祖的历史。那这个四个重要的人物哈，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彰显什么？在亚伯拉罕身上有拣选的主权。你看在乌尔那个地方是拜偶像的地方，然后亚伯拉罕呢，他是他们兄弟当中最小的一个，可是神就是拣选了他，拣选的主权。然后在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有什么主权？以撒他是长子吗？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哈，他们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哈，就是我们中国人很注重这个长子，家里有什么东西就是交给这个长子，有什么继承的事业啊或者是什么都交给长子，他们也是这样子。可是以撒是谁啊？老二，他的哥哥是谁？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比他大14岁，可是神拣选他，对不对？然后雅各呢？雅各是老几？老二。他虽然是双胞胎，但是他是老二。老大是谁？以扫。那神就是拣选他雅各。然后约瑟怎么样？在约瑟的身上是怎么样？神有没有拣选他？神拣选他，一生中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的，神怎么样拣选他哈。所以你看看这个第一大部分，我们就看到人的这个堕落跟败坏所带来人类的绝望。好，这里我们看到，那第二大部分转入第二大部分，我们就看到一个神在做恢复的工作。魔鬼撒旦都是在破坏，都是在混乱的，但是呢神永远是做恢复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的时候，这一位种族的分布呢，就引进了神来拣选一个民族，一个族拣选了哪一个民族？以色列。以色列他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好，所以拣选这个亚伯拉罕，然后以撒、雅各、约瑟，神拣选的祖先。在亚伯拉罕的这个拣选的祖权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他有一个超然的呼召，叫他出来，然后去一个地方是他从来不知道往哪里去的，神就叫他，是神给他一个超然的呼召。然后我们看到以撒，神给他选择拣选他的祖权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什么超然的什么超然的诞生。因为本来他爸爸已经100岁了，妈妈已经90岁了，根本就没有可能生下他来了，已经失去那个生育的能力了。连亚伯拉罕神说要祝福他的时候，要使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什么？亚伯拉罕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以实玛利这个好了，跟使女夏甲生的这个就算这个好了，因为他们自己都绝望，没有这个希望。对，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但是神说什么？ No， 绝对不可以。虽然100岁90岁，神要给他怎么样？ 能不能生？
还是能生，所以他以超然的一个诞生来看到这个。
那雅各呢？雅各神拣选他，
让我们看见什么？
让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当中有神超然的引导。你看雅各多神怎么样的引导他，保护他，因为他本来是没有份的，他是老二嘛，应该是以撒得到，但是神带领他奇妙的得到，而且他得到这个以后，神怎么样多次的拯救他，他的哥哥以扫说非杀他不可，对不对？神保护他，然后他在要往他舅舅家去的路上的时候，神来跟他相见相遇，遇见他，然后给他祝福，给他力量，然后呢他就跑到他舅舅，就碰到这个舅舅是这个奸诈的不得了的舅舅。那这个舅舅在那样奸诈的当中，他怎么样能够强大起来？你看处处连那个羊他交配是生下来什么有黑点没有黑点的，那些都是神的引导，神的预备，神的安排。然后后来他觉得这个舅舅一直欺负他，他也不像话，他要跑了，拉班他要跑的时候，拉班怎么样要来追杀他，结果神怎么样？神干预。然后他回去的时候，这是怕得不得了，这一下子哥哥以扫一定会来算账的，那怎么办呢？果然带着400个人要他的命，但是怎么样啊？神保护他，神扭转了他哥哥的心，哈，没有杀他。所以他的一生当中让我们看到神的引导。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他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缺点，比如他很诡诈，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抓，就是抓，他就是抓，他出来的时候就抓着哥哥的腿出来的，然后所以他一生就是要抓，但是神也一直在破碎他，一直在对付他，一直在做出来熬炼他，造就他，引导他，以至于他成了神所用器。然后这个约瑟，我们看到神在他生命中的这个主权是什么呢？神怎么样的管制管理或者是掌权？神在他一生中是不是掌权？你看他所发生的事情，和发生非常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这个很没有道理的事情，被卖，然后被冤枉，被关监牢，发生很多很多的事，不幸的事情在他生命中，可是呢神都把这些不幸的事情变成要成就神旨意的一个祝福，你知道吗？连一个最小的事情，他被关在监牢2年，那个人忘记了，他跟他讲说，你出去以后啊，你在国王面前提说我，就我出监狱，结果那个人就忘记了，一忘就忘了2年，连这么小的事情，我们都看到有神的美意。为什么？如果他没有关在监牢里，他在监牢里面，因为他的人缘很好，所以那个监牢的监狱长叫他做什么？管那些管那里面的人嘛，那他训练了2年出来才可以做宰相啊，要不然他怎么30岁一下出来做宰相，怎么做法？所以我们看到他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处处看见神在那里掌权，神在那里化咒诅为祝福。我们就看到，所以你从整本的创世纪的事件的重要的史实化史的世代的这个事情，跟四个重要的人物的一生所遭遇的事情里面，我们无处不看到神的主权。好，所以这一本书最重要的一个真理，也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一直要注意的，就是要看到神的主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在整个宇宙当中神的主权，他创造历史，他也救赎人，这是他主要的纲要。然后因为这个巴别塔种族的分布以后，引进神来拣选这个以色列民，拣选了这个民族，拣选这个民族最主要的目的干什么？是不是到约瑟就完了？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什么？神的救赎最后要带进什么？大卫家族，然后呢生出什么？耶稣基督救赎主。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人在这里，神的创造人堕落败坏，有神就是有他永恒的计划来怎么样来救赎人，透过一个民族，透过一个民族里面所产生的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人类。好，这就是看到整本。所以我们从这个亚当，从这里看到这里开始，亚当这个系列里面，我们看到人类的堕落跟绝望。但是在第二部分呢，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人类的这个盼望的曙光从这里出来了。好，所以是神在做恢复的工作，人失败了以后神做恢复的工作，就是第二部分在做这样恢复的工作。好，所以从亚当你就看到本来是他一个人失败，结果呢变成什么？一个家庭，他的孩子该隐杀人，家庭的失败，然后呢洪水，然后呢变成这个巴别塔全人类。然后这个救赎呢也是这样，本来是亚伯拉罕一个人蒙召，结果呢后来呢看到雅各12个支派出来了，一个家族出来，然后呢最后看到以色列国出来了，然后最后呢看到什么？全人类。 的救赎，你看到没有？神永恒的旨意哈，在这里，
神为什么要呼召这个亚伯拉罕？看到他永恒的旨意，
神永恒的旨意。
然后这个诞生呢，那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神怎么样？你知道这四个人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说他有属灵的意义？就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生命，就是说到我们今天神儿女生命的经历。你看神是不是呼召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神在创世以前就怎么样拣选了我们呢？创世以前，世界还没有造出来，神已经知道你了，已经拣选你了。所以创世以前拣选我们，是不是我们蒙神呼召？然后第二呢，呼召我们以后要怎么样？要我们重生，得到新生命，就像那个以撒，不可能的情况下生下来，我们要重生，得到一个新生命。然后呢，他在我们这一生中怎么样？引导我们，管制我们，熬炼我们，磨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信义。然后在我们一生所发生的事情里面，他住在怎么样？啊，都在管理，都在掌权。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创世纪哈，特别是讲到这四个人物的时候，从这个四个人物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做恢复的工作，而且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他有他的这个计划和目的。所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成为我们的注意。这里刚才讲到说，亚伯翰的拣选看到神的呼召，然后这个创造呢，这个创造自然界的主权，这里看到我们也看到神永恒的旨意哈，神永恒的旨意。然后呢，试验人的主权，我们也看到这个什么道德的权柄，神有道德的权柄，所以律法是他定的，十诫是谁颁布的？神颁布的。神说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神说不可奸淫，就是不可奸淫。这是神有道德的主权。还有呢，审判，审判让我们看到什么？审判，这个洪水的审判让我们看到神执法的严厉啊！神不但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所以他当他处罚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然后这个种族的分布哈，人种的这个分布呢，让我们看到什么？神统管万有的，人这个统管的尊荣，这种种族的分布呢，让我们看见神统管的这种尊荣在这里哈。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创世纪哈的大纲哈。那从这个第一卷书里面的内容，我们就看到圣经其他经卷的一个轮廓，看到这个轮廓，而且圣经里面这些人物发生的事情，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经历，神呼召我们，神重生我们，神引导我们，神管理我们，这是我们的一生的这个经历，这个结构跟大纲就是这样子哈。那第四点，我们要来看的是这本书中心的信息，它所要传递的这个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呢？当然，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说，它要向人类说明这个宇宙世界的来源，它是怎么来的，然后呢，要回答人心中的问题，人心中有什么问题啊？哎，对呀，人到底从哪里来的？宇宙中到底有没有神啊？人真的是神造的吗？神为什么要造人？神到底爱不爱人？关心不关心人？这是不是千古以来人心里的问题？啊，都会想到这些问题吗？那这本书就是在回答这些问题。可是你很奇妙的，你看到这本书，从开始他没有在那里解释，在那里证明神的存在，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在万古之先而有的，他是自有拥有的，自己有而且永远有的，他不需要再解释他的存在，借着所造之物给你看你就知道了，所以借着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你看你就知道了，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一定有一个建筑师设计蓝图然后建筑出来，我看到一个手表，这个一定是有一个表匠设计造出来的，他不需要来证明他自己，他只给你们看他所创造的这些万物，你就知道他是一位创造的主。那人是不是神所造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借着按着他自己的形象，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人有感情，有意志，有道德意识，有选择能力，人可以跟神说话，人可以跟神交通，可以爱神，可以享受神丰富的供应，可以享受神的供应，然后可以跟神交通，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可以明白神的心。好，这是人为什么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为什么成为万物之灵。好，是人是按照神的样式形象跟样式造的。那他造人有什么目的呢？ 那两个最重要的目的，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也给我们看到，第八篇里面人有两个最主要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人代表神在地上掌权，是不是要他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走兽这些，他要人来代表神来管理啊，来在这个世界上来掌权。然后呢，第二个目的是什么？第二个目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啊！这个是在以赛亚书43章7节，43章7节，你们可以回去看，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哈。啊，这个是第一个
中心信息，就是告诉世界宇宙的来源，人是怎么来的，回答人心中的问题。啊，第二个信息很重要的信息就是
要传递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造的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很可惜，在人到了这个世界以后呢，在这个很多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情形底下呢，人都失败。有没有达到这两个目的？神造人有两个主要的目的，掌权跟荣耀他，有没有呢？没有，都是失败的。但是呢，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说，不管我们多次的失败，神永远没有放弃他原先的旨意跟目的，他永远不放弃的。好，所以都是在紧要的关头，在那个人失败很惨的时候，他就伸出他慈爱的双手来施行拯救，施行拯救。所以我们从整卷书里面，你处处都可以看到彰显到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这本书呢，也有人称它为叫恩典之书，恩典之书，看到恩典。在人一次一次的失败的时候，神永远不放弃他原先的计划跟目的，然后他伸出他慈爱双手来施行拯救哈。所以在这个这本书的恩典啊，就扭转了我们在亚当里面的命运结局。本来亚当犯罪，神说必定死嘛，就死了。可是因为神的恩典扭转了我们在亚当里面的这个命运，而且呢，因为神的恩典又展开了在亚伯拉罕里面所承受的应许，我们在这里失败的一个结局，神用恩典把它扭转，然后呢又展开了我们在亚伯拉罕里面所承受的那个应许，多么的奇妙。所以怪不得有人称这本书为恩典之书，处处你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然后第二点呢，让我们看到人的罪用各种形式、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让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软弱，在以撒身上的软弱，雅各身上的优势，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让我们能够快快回转，然后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能够跟神恢复和好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信心。好，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就是信心。然后神还要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后裔中，这个约瑟最后一章50章创世纪是什么？是一副棺材，是不是到此结束了？不是，而是要引进一个救世主，要从这个后代中生下来，来拯救全世界的人哈。我们看到这个救世主要来，永生王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些先祖里面，他们的一些败坏哈，特别是雅各，他12个孩子，12个支派里面就是从他生出来的这个支派，这个后代，包括他自己哈，跟这个12个支派这个孩子里面，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失败跟缺点，但是神还是能够磨练，还能够把他们造就成为神恩典的导管，来祝福全人类哈。从这个支派里面，然后我们也看到这本书有个很大的特色哈，他们虽然记载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啊，他们的民族英雄的传记哈，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它跟一般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传记啊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当你去参加这个追思礼拜啊，上葬礼的时候，所有写的追溯生平都是什么呀？都讲好的，不会讲不好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他所记载的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软弱都非常原原本本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一点点的保留跟隐瞒，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是神的话，神的书。所以不是一般人的想法，像我们写国父啊，不会把他很不好的事情写出来，可是他们的失败软弱都写出来。那可是呢，他们这些伟人，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伟大的心灵和人格呢，也是好很诚实的记载下来。啊，为什么呢？让我们看的时候成为我们的见解，他们的失败成为我们见解，然后他们伟大的地方，他们是怎么样坚持他们的信仰的，他们怎么样的来专一的追求，怎么样的要得着神所应许的，这种坚持恒忍的心，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那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看这卷书有很大的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让我们能够很清楚说，今天我们是活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你知道吗？你不是偶尔产生的。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少我一个多我一个不没有关系，不是，你是活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的一个棋子啊，一个点，很重要的。然后呢，第二点呢，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说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跟随主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这本书还有一个最接近的一个目标，一个
重点是什么呢？他所传达信息就是要在一个拜偶像的背景的世界当中来确立一个活神的概念。
如果没有创世纪，人不能够认识这个宇宙中的一位活神。然后因为他心灵的需要，人跟动物不一样，人是万物之灵，有这个心灵的需要，他们会拜偶像。所以要建立他们这个，确立他们有真神的这种活神的观念，而且就为下面耶稣基督要降生来做搭一个台。如果没有活神，耶稣基督降生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了。所以改变他们这种观念，一个活神的观念，而不是拜偶像，然后呢给耶稣基督的降生来搭台，布一个背景。好，也就是说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希伯来国，就是以色列国，从这个以色列国来带住基督耶稣的降生，来为耶稣基督降生做人类的救主来做准备。
那很快的我再讲一下，因为这个是第一本书嘛，所以我们也想一想第五点哈，这个创世纪与最后一本书哈，与启示录的关系，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很重要，因为
创世纪是66卷书，神的话里面的第一卷书，讲到这个宇宙世界是怎么来的，然后将来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创世纪是讲这个，然后
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
那启示录是讲什么呢？讲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将来要怎么结束，然后呢我们人呢将来要到哪里去，这个世界是要结束的，有一天怎么样，要用什么烧，用火来烧，那这个世界会结束，然后我们人到哪里去。好，所以呢这两卷书可以说一前一后来承先启后，承先启后来很完整的表达了神永恒的计划和目的。好，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跟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它很奇妙的，这个创世纪跟启示录呢有很多相同之处，相似之处。相同的地方有几点，我很快的提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一打开创世纪跟启示录，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次序，新开始。然后呢第二点呢，让我们也看到有相同的地方，它有生命树，有河流，有心腹，神与人同行，这些好都有。然后呢在创世纪里面有伊甸园，在启示录有什么？今天经历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当人犯罪以后，神从来没有收回伊甸园，但是他用这个圣城来取代伊甸园，更完美的实现了伊甸园的理想，更完美的实现了伊甸园的理想。
好，这是相同的地方。那还有相异之处哈，有不同的地方。相异之处
就是指他们有不同的地方哈。我们看到创世纪人犯罪以后，神就把伊甸园怎么样关起来了，然后在启示录说什么天门，天上的门，新耶路撒冷的门，是天国的门，怎么样重新打开。然后创世纪讲到人因为犯罪以后就失落了，堕落了，但是启示录讲到人因为神的恩典重新被神得着。创世纪讲到人被咒诅，犯罪以后不是咒诅吗？这个女人要受生产之苦，男人要汗流满面，很多苦口都受到咒诅，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是把所有的咒诅都除去了。第四，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人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那生命树有没有得吃啊？生命树上的果子有没有吃？神不是两棵树吗？一棵分别三个的树，一棵生命树，结果有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没有吃，神就把他们赶出去了，而且派基路伯看守，不让他们吃生命树。但是在启示录呢，我们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这是等下你们回去看，很好玩的。启示录第22章14节，我们可以重新得到这个生命树。好，创世纪讲到因为人犯罪以后，死跟悲哀就临到人了，可是在启示录说什么？不再有死，不再有哭泣哀嚎，所以死跟悲哀都没有了。然后创世纪里面讲到人犯罪以后就玷污了这个伊甸园，人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可是启示录说什么？他说他讲的宣告说，凡不洁的并那行可真与虚幻之事的总不得进城。这什么意思啊？伊甸园人为什么会犯罪？谁跑进来？蛇跑进来，撒旦跑进来引诱人，但是以后那个圣城蛇能不能进去？ 撒旦能不能进去？不能。所有虚谎的这些都不能进去，所以我们不会再被谎的这些都不能进去，所以我们不会再被他撒旦来试探。好，第七，创世纪说亚当失去，本来神造他以后是由他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但是他因为犯罪以后，他失去管理的能力。所以蚊子也会咬人了，会欺负我们人了，因为我们失去这个管它的能力了，因为我们犯罪。但是呢，在启示录里面说，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重新怎么样跟他一起做王，不但有管理权还做王。第八，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蛇来引诱人以后，他成功了以后他怎么样，他得胜了，对不对？达到他的目的了。但是在启示录我们看到谁得胜？基督得胜，是什么？羔羊得胜，哈，不是那个蛇，是羔羊得最后的胜利。那创世纪里面看到说人犯罪以后，本来哈，神是跟人在一起同住，可以同行的。所以他亚当犯罪以后，神不是来找他，可是他不敢见神，他躲起来，人跟神不能同行，不能同住。但是呢，在启示录说什么呢？说神要与人同住，哈，天上有大声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哈，神在与，然后不但有相异之处，哈，让我们看到这两卷书它怎样相辅相成，哈，这第一点，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神用圣城来取代的伊甸园，更完美的实现伊甸园的理想，他要人享受。然后呢，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说，一个人犯罪，亚当犯罪，然后带来整个族类，整个人类的是个罪的起头。可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那个犯罪的是谁呢？他所说的是那个淫妇、龙，还有这个什么假先知、兽，不是人。然后我们看到说，创世纪里面说人犯罪以后带下肉身的死亡，他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说，人犯罪以后有什么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是指什么？永死啊，永远在黑暗中的死亡。所以一个人没有信主的人，他要活一次死两次，但是信主的人呢，要生两次，妈妈生下来还要一个重生，生两次，但是只要怎么样死一次，哈，也许有的人一次都不用死就生，被提哈。那这个是讲到启示录，他讲了第二次的事，人还有第二次的事哈。那第四点呢，是创世纪讲什么呢？宣告了撒旦的刑罚。创世纪很重要的一节圣经，也是全本圣经里面第一次启示神的救恩拯救是在哪里呢？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是很重要的一个节，就是在那里启示出来神的救法，然后在那里就宣判宣告了这个撒旦，他将来是怎么样？女人的后裔要扇他的头，要彻底的毁灭他。可是呢，启示录呢是执行的那个刑法，创世纪只是宣判，启示录是执行。最后怎么样？给他怎么样？丢在无底坑里面，扔到无底坑里面去。那创世纪呢，应许将来的救赎主和救恩，但是启示录呢，是完成了那个荣耀的救恩。所以创世纪带给我们人类希望，但是呢，启示录是达成那个希望。创世纪呢是圣经的基石嘛，所以说是创世纪所有经卷的一个根基，一个源头，是基石。但启示录呢，就是那个耶稣所说的房角石，是房角石哈。所以呢，这一头一尾这两卷书呢，历世历代以来撒旦是最记恨这两卷书，所以他一直千方百计的想要破坏这两卷书的可信度。好，常常迷惑人说这个是迷信啊，这个是神话，不是神话，是神的话，多一个的是不一样哈。所以为什么他最记恨这两本书？刚才我有提到，你们有注意听，因为创世纪宣判了他的刑罚，而启示录呢是讲到处决，所以他执行处决他，就是处决他了，已经处决了哈。所以他最痛恨这两本书。可是我刚才也提到，我们活在今天二十世纪时代的人，我们是很有福分，因为科学家一直在发现，考古学家一直在发现，所发掘出来的证据更是很生动的来证明创世纪的记载是非常的真实而且生动哈，有很多的证据，以后我会提供给大家一些这样的证据。然后第六点，我来看看这个特点哈，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呢？刚才已经提到，第一个特点就是说，这本书呢是其他全卷圣经里面的真理的种子，就是种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其他的书呢就在那发芽结果生长。 一切圣经中一切真理的种子都先种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读它。那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书名为什么叫做创世纪？你知道犹太人哈，他们每一本书要给这个书一个名字的时候，就是用这本书的第一个字头一章。那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个字是什么？起初。
起初是什么呢？起初就是起始 ，in the beginning。
那那个希伯来文的一个意思就是起始的意思，开始。那因为这本书是这样子，所以它原来的名字就是起始，起初。那论到什么东西的起初？起始呢？天地的起始，万物的起始，人类的起始，罪的起始，救赎计划的起始，还有呢，宗教的起始，是不是？你看该隐亚伯拜神，宗教的起始，还有呢，文化的起始，审判的起始，国家的起始，巴比伦的起始。巴比伦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巴比伦一直是神很大的一个仇敌，从哪里来的？从这个巴别塔来的。巴别就是从巴别塔开始的。好，那还有神呼召的起始，第一次呼召人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然后呢，以色列民族的开始的起始，好，所以讲了很多很多的起始。好，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在这本书里面，神常常借着不同的名字来向人多方的启示他自己，用不同的名字哦，好像第一个字，他第一章第一节里用了一个字哈，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个起初这个神呢、啊，这个神呢、啊，在原来的文字，这个字是以罗星哈，以罗星这个字呢是复数的。那我们说只有一位神，怎么会是复数呢？就是他在向人启示他自己是三位一体的神。以罗星就是复数的三位一体的神。然后他除了这个以外，他还讲他自己是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就守约施慈爱立约的神。然后还有耶和华以勒拉，是为人预备一切的神、啊、还有呢，全能的神 El Shaddai， 七章一节讲到他是 El Shaddai， 就是说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一件事情他做不到的。他多方的用不同的名字来向人多方的启示他的自己。所以真的是，如果我们要更深的来研究神的启示，一定要从这本书先开始。好，这个所有启示的根都是在创世纪里面哈。那第四点，
第四个特点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哈，这本书里面哈，你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一次直接的提到主耶稣，直接的啊，是说直接的提到主耶稣。可是呢，他全卷书所记载的事情充满了关乎耶稣基督的预表，就是在预表主耶稣的哈。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说，亚当神要他沉睡，然后从他的什么肋骨拿出来，给他造了一个女人，就是他的心腹亚夏娃。那这个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兵丁用枪刺伤他的肋旁，然后因为他的这个死产生的教会，然后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心腹，哈，这是这样的一个预表哈。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马上从第二章就看到，他们犯罪以后，神用什么给他们做衣服？皮子，哈，人很傻，他们犯罪以后，他们用什么？树叶，你看那树叶风一吹，怎么样飘起来了？那个树叶太阳一晒，怎么样枯干了，会掉了，不能遮羞的。只有神给他们预备的皮子，皮子从哪里来？杀那些羊羔。羊羔的皮子，因为这些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都是养羊的，所以这个皮子的就预表了什么？预表主耶稣的宝血，他要像十四我们的羔羊一样啊、被杀，然后流血来遮盖我们的罪哈。然后第三呢，在第四章第四节里面说到那个亚伯，他献祭为什么蒙神悦纳？因为他把这么什么他所养的羊的羊群中头生的最好的献上，这个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他是长子。是不是神的长子？我们是什么后面的，对不对？他长子这个为我们牺牲，有头生的最好的，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代罪的羔羊。然后还有到了第六章讲到方舟，叫挪亚预备方舟，这个方舟预表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方舟，我们进到他里面就可以蒙拯救，所以预表他是人的拯救，是人的中保。然后以撒呢，这个以撒预表什么？以撒有一件事情很特别的，就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神叫亚伯拉罕把他怎么样献上，结果他有没有挣扎，有没有反对？他顺服以至于死，对不对？又从死里复活，这个预表什么？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从死里坟墓中复活过来，哈，这预表耶稣也是顺服以至于死。那第六就讲到麦基洗德，哈，麦基洗德这个人也是预表耶稣是一个大祭司，是我们的大祭司。然后第七讲到约瑟的一生。约瑟的一生哈，也是预表主耶稣的一生。你看他不是为他爸爸最爱他，父神最爱他，父神也是这样。然后他被兄弟所恨，他的兄弟，那耶稣的兄弟是谁啊？
耶稣是的兄弟是谁？是那个文士，那个法利赛人，对不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敬拜神的人，他们神的儿女，但是最恨耶稣，对不对？然后最后被他的门徒啊所卖，耶稣也是被卖。那后来呢？神把他升为至高，他成了宰相，反而成为他兄弟的祝福跟拯救。那耶稣也是被升为至高，成为我们全人类的拯救。所以约瑟的一生就是代表。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约瑟有任何的一次缺点，因为他的生命就是预表耶稣。但并不是说他没有罪，他是人，他也有罪，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这个哈。那好，